第三章，神的家，清楚听见神的声音，并明白他随时与我同在，是我最渴望的事。我知道神呼召我去做什么，我也知道必须明白神与我同在，我才能胜任他要我去做的事。我迫切渴望神的同在彰显临到我的生命，而我也晓得我不能同时活在肉体之中又享受与他亲密相交。如我之前说过的，虽然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多年，我却没有与他有亲密相交。我觉得自己虽一直在寻求他，却总是够不到。有一天，当我站在镜子前梳头发时，我问了神一个简单的问题：神啊，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再怎么努力寻求你，却总是少了什么呢？我立刻就在我的灵里听到这句回应：乔伊斯，你需要向内而不是往外寻求。神的话说，他住在我们里面，但有许多人却难以相信这个真理。哥林多后书四章六到九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拥有神同在的宝贝在我们里面。但是正如一个陶器虽然可以装水，却未必装满水或是溢流出来。虽然我们祷告被圣灵施洗，也领受了说方言的恩赐，但一次的圣灵充满不代表我们就是属灵人。属灵一指明白神同在，并依神的真理而行。哥林多教会拥有各种圣灵恩赐，但保罗仍说他们还是属肉体的。参考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他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属肉体的呢？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贪心、闲言，你们的生命本来不应有这些。耶稣纠正了许多宗教人士，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参考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则经节抓住了我的心。我可不想做一个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的粉饰坟墓。耶稣也觉得和伪善者相处有其难度。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垂头丧气，一边喃喃自语，又一边发牢骚，神啊，我真是受不了了，你要到何时才会做工呢？我要到何时才会有突破呢？我要到何时才能得祝福呢？就在那时，我听到神对我说，乔伊斯，难道你不知道全能神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吗？那就够让你喜乐跳跃不已，直到耶稣来接你的日子。以弗所书三书十七节说，愿基督因你们的信确实在你们心里。如果你已重生，你知道耶稣正借着圣灵的能力住在你里面。但是重点在于，神在你的里面是否安舒呢？他在你的里面觉得自在吗？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察觉到神和其他充斥在我里面的垃圾住在一起。神给了我一个图像，显示他住在充满抱怨与牢骚的心。假设你去一个朋友家，他说，哦，请进，我请你喝杯咖啡，坐下，不要客气，所以你就翘脚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突然之间，你的朋友对着他的丈夫大吼，他们忙着争吵，你则坐在一旁，他们就在你的面前又吼又叫，根本不打算停下来。你觉得你在那样的情况下会有多舒服呢？再假设你去拜访另一个朋友， 他很快就开始说你的另一个好朋友的坏话，处在那种道人是非的言谈当中，你感觉自在吗？然而，你知道基督徒常会说别人的坏话，而这些被说的人正是耶稣所亲爱的儿女。许多基督徒由于不愿意顺服内住圣灵的提醒，所以他们没有完全的平安，他们的内在生命经常处在征战状态，无法感受里面有神的安息，即便神轻声催促他们要放下并信靠他，他们却装作不知道，因此更加剧他们里面的混乱。他们的内在生命如果无法与基督的本性调和，就无法得到安息。如果我们想成为神的安居之所，就必须舍掉暴躁、抱怨、指责和牢骚，我们的话语必须充满赞美。我们要在早晨一醒来就学习对神说：耶稣，早安，今天我要你在我的里面自由运行。天父，赞美你。神啊，我爱你，谢谢你正在成就所有奇妙的事。圣经说，神是用他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参考诗篇20篇3节。只有在我们甜蜜的赞美中，他才会觉得自在。我们若有酸楚的态度，他就会变得不自在。我鼓励你好好清理你的内在生命，因为那是神的居所。在古时，神住在移动式的帐幕里，以色列的百姓扛抬这个帐幕行过旷野，他们知道帐幕的内院是圣所。但现在，在神计划的奥秘中，我们自己就正如这移动式的帐幕，不论我们去到哪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外院，一个圣所和至圣所。外院就是我们的身体，圣所是我们的魂，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内在生命就是神的灵想要居住的圣地，神对我们的内在生命极有兴趣，因此我们需要看重内在生命胜于外在生命。我们的外在生命反映了人如何看待我们，但内在生命则决定了神如何看待我们。圣经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隐藏的思想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参考罗马书2章16节，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必在审判日经过烈火的焚烧，若非出于全然纯洁的动机，终将不算数，归于无有。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参考经文彼得后书3章10到14节，这则经节应该能唤起那在我们里面的恐惧与敬畏。想要博得人的好感，其实是在浪费时间。我们该在意的是神怎么看我们。我们应该把时间投资在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亦即出于正直纯洁动机的事。你的里面装着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有可能像个里面一无所有却包装精美的空壳。我们的外在生命或许看起来还不错，但内在干枯空洞。如果我们不让圣灵以我们的心为居所，即使外表属灵，但里面却毫无能力。当我们让神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掌权时，就能看见他的公义、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兴起，使我们有能力活出丰盛的生命。参考罗马书14章17节、诗篇45篇13节，王女在宫里，内在极其荣华， 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建造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的态度、反应与目标，透过他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的内在生命才能经受试验、炼净，而成为神乐意居住的地方。当我对自己的内在生命所知有限时，我并非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但是现在圣灵在我的里面如同一位交通警察，当我做对一件事时，他就向我显示绿灯，做错事时，他就向我闪红灯。当我快要惹上麻烦但尚未做决定去采取行动时，他就会给我一个警告讯号。只要更多地停下来寻求神的引导，我们就变得更敏锐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圣灵不会对我们吼叫，他只轻声地说，啊，如果我是你，就不会那么做的。如果我们顺服他，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生命与内在的平安。罗马书7:6如此解释，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顺服心灵的发自生命的新样，降服于圣灵的催促，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在一个平凡日子的平凡经历里，神告诉我要往内寻求。从此以后，神开始向我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我们是神的居所。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的真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享受与神之间应有的亲密关系。在哥林多前书6:19-20，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为何要住在我们里面呢？他又如何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毕竟只是血肉之躯，有软弱、错误与失败。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爱我们，并选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神，所以他有能力做他想做的事，选择住在我们的内心。他的选择并非依据我们过去或未来所做的善行，而是单单因着他的恩典、能力、怜悯与拣选。因着相信基督，我们成了神的居所。耶稣解释了为何有些人从未经历与神的亲密关系。他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参考约翰福音5:37-40，我们只要单单相信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生命，好使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当我们接受耶稣为唯一的救主，并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时，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在这个地位上借着圣灵的大能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这个真理实在太令人敬畏了，以至于我们有限的智慧难以理解与相信。心心与心灵，在旧约以西结书36里，神透过先知的口应许他要把心心赐给人，并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参考以西结书36:26-27。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约中，圣灵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降临在人的身上，但他并不住在人心里。在那个时代，神住在人手所造的帐幕里，但在以耶稣基督的血立新约的时代，参考希伯来书13:20，他不打算再住在帐幕里， 但要住在已将生命委身于他的人的心里面。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没有人能重生并成为圣灵的居所。他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参考罗马书8:29，耶稣复活后，他首先向使徒们显现。当时使徒们正因害怕犹太人而关着门，他向他们问安，并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参考约翰福音20:22。就在此时，门徒们重生了，或说生于圣灵，以及他们的灵苏醒了。对门徒来说，这个事件是他们生命的开始，但他们仍需接受装备才能在神的国度里服侍。神说：但现在你们要完全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邪恶的自我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属灵的人。这新人在知识上经历着渐渐更新的过程，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无分种族，不拘是否为寄居的、化外人、野蛮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随时随在，对所有人都是如此，没有差别待遇。参考哥罗西书3:8-11，成圣，依据约翰福音16:13-15，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天父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耶稣，然后耶稣再传承给我们，圣灵把授于耶稣的转移给我们。彼得前书1:2说，我们靠着圣灵成圣，成圣是为了某个神圣的理由而被分别出来。文思解经字典将成圣的定义分两个层面：一、分别出来归给神；二、生命的过程与那些被分别出来的人相称。成圣乃是人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与神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他的身上披戴基督的死。文思解经字典更进一步解释，在新约中，成圣乃是指信徒从邪恶中被分别出来，所以成圣乃是神对信徒的旨意，是神借福音呼召信徒目的，必定从效法神而来。神以他的话语来教导，相信神的人必须殷勤持守而不偏离。圣洁的品格并非替代性的，以及他无法从某人身上移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圣洁的品格乃是个人的产业，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顺服神的话语，效法基督的行为，才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圣灵是成圣过程中的做工者。依据文思解经字典的诠释，成圣正是圣洁的同义字。当我们接受基督为救主，耶稣就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如何改变呢？约翰一书3:9说，凡从神生的就不故意与习惯性的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的生命法则属天的种子常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耶稣正是天父一切造物的本源，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而重生时，圣洁的种子就栽培在我们心里，我们与圣灵同工，这个种子就继续成长，直至完全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圣灵持续地改变我们，使我们具有基督的形象。圣灵改变我们，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在神的话语中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参考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从这则经文可以明白，神的话语与圣灵的能力必须同时发挥功用， 才能改变信徒成为耶稣基督的世界代表。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都需要改变，我们都可以改变，也要渴望改变，但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我们必须完全仰赖圣灵来完成必要的改变。当然，信徒也有部分应尽的责任，但我们不可忘记，圣灵乃是成圣过程中的做工者。换言之，没有圣灵就无法达到圣洁。我必须承认，有许多年我在无知之中殷勤寻求神的能力，我想看见神迹奇事，拥有制服邪灵的权柄，并奉耶稣的名做大事。我只能算是个形式上的基督徒。我受了圣灵洗至少十年之后，才对内在生活有更多的认识。此时神开始教导我，他的国度乃在我里面。当我容许耶稣来治理我的内在生活时，我就能看见更多的能力彰显在我的外在生活中。其实耶稣的门徒们也不太明白他所讲述的国度，他们还以为耶稣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王国，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新政权中担任统治者。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参考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在罗马书14章17到19节，使徒保罗进一步解释神的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神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要享有神的同在，就必须透过圣灵的能力来让耶稣治理我们的内在生活。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王，就是让他来治理我们内里的整个国度。他的灵必然引导我们追求和睦，并彼此建立德行。圣灵内住的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他乐意随时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渴慕圣洁的人仍会遇到试探，但感谢神，他已经赐给我们他的灵，让我们能抵挡试探，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乃是一点一滴的渐渐改变，正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的荣上加荣。当改变在进行时，我们仍会犯错，还好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随时寻求神的饶恕。领受神的饶恕会坚固我们，并使我们迈向新阶段的圣洁或表现得更好。饶恕使我们得释放，并除去我们心中的纷争、自私与不满足。当我们察觉神的同在，我们就对不敬虔的态度不再紧抓不放了。当我们定义追求圣灵所喜悦的事实，神就能击溃我们里面罪的权势，并动工改变我们。当我们因种种的错误而受挫并自我控告时，我们会软弱下来。所以我们不应看清自己，反要因此竭力向前，迈向主里的新阶段。信徒只要对神存着正确的心态，就能持续朝完全的目标前进。不过只要我们的肉身还活在这个世界，就没有人可以达到完全。最近有一次，我对自己的错误态度感到很自责，我随手拿起一本曾经读过的书，刚好就看到这句话，你今天有100%的机会犯错。这句话提醒了我，耶稣正是为了像我这样的人而死。我这样的人总是有心要做对的事，却未必总是做得到。神满有恩典与怜悯，已经为我们的罪、错误、过失、软弱、瑕疵与失败提供了出路。这条出路就是饶恕。失败时请来领受神的饶恕，但不要放弃去尝试下次改进。三位一体的神 耶稣告诉门徒们，当他离开后，天父会差派一位圣灵保惠师来住在他们中间，圣灵会安慰、教导、帮助、兼顾他们，为他们代祷，执行一个中保的所有功能，指示何为罪、何为义。圣灵会与他们相交，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并把他们所该领受的都传达给他们，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参考约翰福音16:7-15，罗马书8:17。若神没有供应，他就不会期待我们去做任何事。我们需要圣灵，而神已赐给我们。所有的美善都来自于神，他是所有美善的源头。参考雅各书1:17。这些美善已因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牺牲，并由圣灵供应给我们了。神三位一体的概念，实在不是我们人类有限的智慧可以轻易理解的，也无法用数学演算出来。但这个概念是真实的。我们服侍的神只有一位，但他用三种位格来服侍我们：阿爸、天父、圣子、耶稣基督与圣灵。既然我们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是从天父那里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由圣灵来供应，我想要再次强调，不只认识阿爸、天父与耶稣基督很重要，我们也要认识圣灵，与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圣经中多处经文都可以找到，神乃是三位一体的证据。在创世纪1:26，神说，我们父子圣灵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并不是用我和我的，他乃是说我们和我们的。在马太福音3:16-17，耶稣受洗的景况也有述及三位一体的神，圣灵降临仿如鸽子，同时天上有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约翰福音14:16，耶稣告诉门徒们，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马太福音28:19，耶稣告诉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万人施洗。在哥林多后书13:14，有使徒的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耶稣是信靠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而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果然借着圣灵的能力做到了在罗马书8:11讨论了这个真理。根据这里与其他多处经文，实在无法否认三位一体神的同时存在。这事实不只有经文做根据，也该是我们给予圣灵尊荣地位的时候了。我们其实早就该尊荣他的，圣灵被我们太多人忽略了太久，愿他赦免我们对他的无知与忽视，逐步认识圣灵。我在这本书所要竭力阐述的全是来自于圣灵的启示和工作。我是带着恐惧与战惊来谈这个主题，若不是圣灵主导，血气之辈怎能正确地写出关乎圣灵之事呢？因此我恳求圣灵赐下智慧和引导，我也全然倚靠他来启示他自己给本书的读者认识。我渴望你能因此认识圣灵的服侍，以至于你能对他的服侍心怀感谢，并与他同工，借此迈向与神的相交的新层次，以致进入他对你的生命所定的旨意。只有当内在纯净时，能力才会外显。内在纯净或成圣，乃是内住圣灵的工作。他想要充满你，想要赐给你活出丰盛生命的能力，也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你也要愿意仔细清理你的内在生命。我并不是指你在家中的处境，不是指你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在谈你的婚姻或服侍，我指的是你内在的真实景况。请让圣灵来领你进入他那完全的安息里。